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我相信很多的主内家人都已经非常熟悉文慧了啊。文慧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当中啊，更乐意说我是您的读经查经好伙伴。那么文慧这一次接棒在真道分解当中，就是要跟大伙儿来查考真言书。这卷书呢，大家呢或许挺熟悉的，但是说到要真的明白完全掌握呢，就比较困难了啊，因为呢它有一些的背景啊，有一些特别的写作方法。所以文慧希望呢啊，用28天的时间跟大伙儿好好的来了解了解真言书。我们会一起查考真言书的第2章1到22节，那么希望待会儿弟兄姊妹啊，边看圣经边听边做笔记。那么除了真言书研读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专栏是查经法，这是由杨丹姊妹和文慧为您预备的，希望呢您能够留心听。这个查经法的内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呢有系统，我们好好为自己祷告，神必帮助你。那希望呢弟兄姊妹不要气馁，读经研经是我们一辈子的功夫，神会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付代价，我相信呢日积月累，我们在真理当中呢必能够呢得着丰富的真理领受，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也能够呢成为我们传讲的道。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真道分解，欢迎你收听。
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真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真言书的2章1到22节。2章1到22节，那么主题呢是寻求智慧。这一章的圣经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2章1到9节，就讲到啊，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追求智慧。那么第二个段落是剩下来的2章10节到22节，主要是讲智慧的好处，强调智慧在什么时候进入我们的心，就能够救我们脱离恶人，使我们走善人的道路，得以在地上存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呢我们就详细的来查考这一章的经文内容。那每一个人呢都渴慕智慧，想追求智慧，但是怎么样才可以得着呢？这就是文慧想起了约伯记28章12节的经文。经文这样说，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在约伯记的28章23节，约伯又说了，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弟兄姊妹，约伯的体会和箴言第二章这儿所说的得到智慧的方法是一样的，那就是2章1节所强调的领受神的言语和存记神的命令，这是两个有关系的方法。领受神的言语就是真道，是灵，是生命。诗篇119篇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一个愿意领受神话语的人就能够认识神，得到智慧。那么这和第二个方法存记神的命令是一样的。命令这个词啊，在这是指智慧的训诲， 人把训诲看得宝贵，保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就能够得着智慧的。而在箴言书的二章一到四节的经文当中，作者就用了很多的动词，绘声绘影的表达追求智慧的方法，例如侧耳听、专心求、呼求、扬声求、寻找、搜求等等。这些动词加强了寻求智慧的迫切。而第四节用寻找银子和珍宝来比喻寻找智慧，就更加贴切了。如果我们掉了银子在地上，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会瞪大眼睛，蹲下身子，仔细地在地上寻找。弟兄姊妹，我们对于智慧的寻求也当如此的。在原文希伯来文或者是英文的圣经中，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三节和第四节的开头都有一个若这个字，但是我们中文和和本圣经却没有把第三节和第四节的若这个字翻译出来。那弟兄姊妹，当在这些经文前面加了一个若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二章一到四节就提供了很宝贵的、很实际的寻求智慧的方法，而第五节则是一个小节，就指出了只要按照以上的方法来寻求，就能够明白要怎么样敬畏耶和华，并且获得对神的认识了。那么讲完了这个小节，作者呢在第六节就解释敬畏神的理由，是因为呢神是智慧的源头，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然后呢作者在第二章的七到九节就讲智慧的效用，那这个效用呢有几个层面，分别是把智慧留起来给正直的人，要像盾牌一样保护行为纯正的人等等。而第八节所说的近前人或前进人啊，原文呢是圣者的意思，也就是指那些既敬爱神又厚待其他的人。那箴言只在这儿呢用过这个词一次。那么箴言书的第二章第二个段落呢是二章的十节到二十二节，主题呢是讲智慧的好处。二章十节到十九节的内容就着重的讲智慧能够救人脱离诱惑，而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就是一个总结，重新的提到神对以色列的应许。弟兄姊妹，我们在上一回讲过，箴言书当中所提到的智慧其实是预表基督，那么我们掌握了这个重点，就比较容易去明白箴言所说的内容了。假如我们追求智慧，智慧就必会进入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心中掌权，这样我们便懂得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是二章十节到十一节的信息，也是我们对智慧应该有的态度。那么智慧有什么好处呢？这些呢在二章的十二到十九节是可以找到的。第一个好处，智慧能够救我们脱离恶人的道。第二个好处，智慧能够救我们脱离说乖谬话语的人。第三个好处，智慧能够救我们脱离淫妇。第四个好处，智慧必使我们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好，我们接下来就仔细来看看，在箴言书的一章一到十九节，我们看到恶人如何引诱别人犯罪，他们不但自己行恶，还喜欢别人和他们一同作恶。那么唯有智慧才能够救人脱离恶人的网罗，这是智慧的第一个好处。至于智慧的第二个好处中所提的乖谬话，是指那些颠倒是非黑白、抵挡真理的话，这些呢都是出自恶人的口中。恶人的道路是弯曲、偏僻、黑暗的。那么智慧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救我们呢脱离说这些话的人。 智慧的第三个好处呢，在二章十六节可以找到的，救我们脱离淫妇。经文就形容淫妇呢，就是油嘴滑舌的女人。那么圣经新译本就翻译为说谄媚话的妓女，妓女又作外国女人。从这儿我们就知道了，淫妇原来的意思是指外邦的妇女。其实在原文圣经中有四个不同的字是可以翻译作淫妇的。第一个字呢，是指做了不道德行为的人，可能是男的也可能是女的，无论是已婚或者是未婚都包括在内。那么第二个呢，解释淫妇的字呢，是指外邦宗教的庙妓。摩西律法严格的禁止这样的娼妓。那么第三个翻译是指为什么把淫妇称为外女呢？一般来说有两个不同的看法，最简单的是指外邦的女子，另有一个看法呢，是指被男人抛弃的妻子就成为外人了。而淫妇的最后一个解释呢，是指为了性欲又或者是为了金钱而做任何非法放纵性欲的已婚或者是未婚的女子。那么按照箴言当时的写作背景来看，很可能呢，这个淫妇有两种意义。第一种呢，是指雅斯他路神庙的庙妓或者是卖淫的人。雅斯他路呢，本来是迦南女神的一个名字，后来呢成为是巴山地的一个城镇的名字。那么淫妇的第二个意义呢，是指在宗教上的不圣洁，敬拜偶像，侍奉巴利。而淫妇会有什么祸害呢？箴言书二章十七节就指出，是会使我们离弃幼年的配偶和忘了神的盟约。神的盟约呢，是指在神面前立下的婚约，所以离弃配偶是对丈夫不忠，忘了盟约则是对神的不忠。亲爱的弟兄姊妹，淫妇究竟用什么样的计谋来引诱人呢？箴言第七章就详细的告诉我们，当查考到有关的经文时，我们再来好好的研读。身为淫妇的结果不但是自己败坏，她的家也走在灭亡的道路上。另外亲近淫妇的人，她的下场也是可悲的。第十九节说，凡到她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换句话来说呢，最后的结果也是步向灭亡。弟兄姊妹，神是圣洁忌邪的神，他不愿意以色列人去敬拜偶像，也不愿意人犯奸淫的罪，以致得不到生命的道路。那么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是一个总结，也把智慧的第四个好处说出来，就是使我们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一个人如果有了从神而来的智慧，就能够脱离恶道，脱离淫妇。神会引导他怎样走义人的路，就正如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所说的，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这是箴言第二章不断强调的内容。第二章最后的两节经文是一个对比，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是神对近前的人的应许。当年神也应许赐以色列进入迦南美地，使顺服他的人在当中安息。同样，只要我们愿意顺服神，依靠他走公义的道路，也能够在世上安然居住。弟兄姊妹，义人的路是越走越光明的。
我是教会一位参与查经侍奉的肢体，但我很软弱，因为我实在不太能掌握查经的经义，我怕讲错了把人带到歪路上，电台能帮助我吗？
亲爱的主内肢体，我们乐意与你一起研读圣经，一起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弟兄姊妹，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啊！我相信呢，您很新奇啊，很希望呢，透过《查经法》有更多的装备。那么，我们就请来我们的老师杨丹姊妹了。
哎呀，文慧，你不要这么说，我也不是老师。那杨丹呢，是一块来和弟兄姊妹一块来学习的。
嗯，其实，在圣经中呢，我们呢都是学生啊，我们一起呢来接受呢神给我们的教导。那在上一回的查经法当中，我们一次过的讲完了预言的七个类别，分别是审判的讲论、祝福或拯救、祸灾神谕、挽歌、辩论、审讯和象征性的行动。
这七类的预言呢，有不同特色，那我们就已经和弟兄姊妹从圣经当中找出相关的章节来研读了。
好，先知书呢是以摩西五经的律法作为基础的，而先知生活的年代呢，则是不同的王朝，所以呢，列王记和历代志上下自然就成为历史背景了。如果弟兄姊妹呢对律法还有列王的历史越加熟悉呢，你查考先知书呢就越加容易的。
对的，今天呢，文慧杨丹就先讲一些先知书的一些特征，无论是预言的类别也好，先知书的特征也好，都是查考这类文学题材的根基的，根基踏实的，那我们才可以继续来建造那个上面的功课。
嗯，先知所讲的信息呢，都是来自于神直接的启示啊。先知书的卷首一般呢，都记载着先知是如何获得神直接的启示，有的时候呢，会记载蒙召的经历，大部分呢，甚至明确的记载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所以呢，先知书所记录的，并不是呢先知个人思想，而是来自于神的信息。
无论是针对着以色列或者其他的国家的内容啊，它内容呢有可能是宣战、咒诅或者祝福的，先知自己呢都没有自由来选择，因为呢经上就说了，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句话是彼得说的，记录在彼得后书的2章21节。
先知书的特征呢，是可以分为两方面的。第一呢，是勇敢的去批判现实当中的社会；第二呢，是描写未来世界的美景。那我们会逐一的来看这些意思啊。
第一方面提到了勇敢的来批判现实的社会，这和历史背景呢有密切关系的。巴比伦和亚述呢，分别在公元前的586年和公元前的722年，消灭了南国以色列，还有北国的犹大。由于先知呢是在这南北国的时期兴起的，所以可以推断说，先知书基本内容一定是围绕着犯罪和刑罚的。
那么先知呢，在当时的社会上虽然不是改革家，却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经常强烈的揭发还有批评时代的弊端，勇敢的提醒神的选民要谨守律法，同时呢又高举神的公义和慈爱，劝诫百姓呢要立即悔改归向神。
弟兄姊妹，您可以想象到先知在那种环境当中，当他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会遇到什么事情吗？
那当然是不受欢迎的。
对呀。
那么先知呢，敢于挑战君王，别人不敢讲的，但他们却受到圣灵的催逼，直接的就指出君王百姓的错处。那愿意悔改的，就会听先知的话，而顽固的百姓自然呢就会恨恶先知了。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4章24节也为这事做了见证。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
那么先知呢，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呢，往往是感情丰富，从字里行间呢就可以看到他的悲痛。原因很简单， 他是在向自己的民族传递将会遭到神的审判的信息。
耶利米先知呢，是一个爱国的先知，他终日流泪，盼望可以重建国家，所以呢，我们就给耶利米一个称号，叫做流泪的先知了。
而弥迦先知呢，也是一个很热爱民族的人，他曾经呢，在几个犹大王的统治下生活，当他看见全国充满了邪恶的时候，他悲痛万分。那么弥迦呢，为了唤醒百姓，他就呢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那这是弥迦书一章八节说的。
弥迦在整卷书当中详细的来指责了犹大的罪行，包括了欺负孤儿寡妇，商人呢就用不法的天平和砝码骗人等等，以至于神十分的愤怒。
那么弟兄姊妹，神的确是充满慈爱的，他要求呢属他的人要按照他的要求来生活。刚才提到的两项罪行都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经常犯的，甚至呢有可能呢不把这些当作是罪了。
弥迦在六章的八节就指出神对世人永恒的要求，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这句话呢，不但指出神的要求，更表达了当时的社会情况。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些教导在今天仍然是合用的。我们如果呢耳朵发沉，听不见这种的呐喊，只顾自己的事情，不顾别人，不学习彼此相爱，也是不蒙神悦纳的，结局恐怕和当年的以色列国犹大国同样的悲惨。
这就是杨丹想起了阿摩斯书啊，阿摩斯先知他对以色列民的警告。阿摩斯书的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阿摩斯就从神那得到启示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束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响，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那么刚才呢，我们所说的就是先知书的第一个特征，勇于批判社会。现在我们要来说第二个特征，刚好相反，是描写未来世界的美景。眼前的现实虽然让先知失望，他们对未来却是乐观的，深信呢，在灾难过后必然会有复兴。
对，乐观的态度呢，就是预言的特色之一。弥迦书是一个简单而又贴题的例子，就写出了对和平的渴望。
弥迦书四章一到二节就描写了众人一起敬拜耶和华的情景。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
在弥迦书的四章的三到四节呢，他就进一步的表达出各国放下了刀枪和平的图画了。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那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
这段经文呢，和以赛亚书的二章二到四节呢，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弥迦和以赛亚呢，是在同一个时期做先知的。我们从这两个先知的描写当中呢，就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情况的确是很混乱。但另外一方面，这些的例子呢，也证实了先知们对社会问题是有敏锐的观察力的。
弟兄姊妹，除了要知道这个先知书的两大特征之外呢，还得留意先知书的一些风格，这就是查考圣经内容很大帮助的。
先知书呢，通常是用两种不同的题材写成的，不同题材自然会有不同风格。先知呢，在平铺直述的时候，通常会用散文，而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呢，则会用诗来抒发情绪，所以呢，每个先知呢都是诗人。
平铺直叙的范围包括了先知的自传、历史的事件，还有意象等等。当传达神给百姓信息的时候呢，一般都会用到诗。 诗呢，是希伯来文学的最大的特点。当主耶稣教导登山宝训的时候，也是用了诗的题材。
那么诗的比重呢，在先知书呢是相当大的。有的先知书呢，甚至全部都是用诗的题材写的，例如约珥书、俄巴底亚书和拿鸿书。
无论是叙述的散文还是抒发的诗歌，都是先知喜欢用的一种的描写的手法。那他呢也是非常喜欢用象征的，有时候甚至是用末句来示范的。
就是象征性的手法啊。
对，
例如呢，以赛亚书在开场的时候呢，就立刻带出呼天抢地的情绪，那么用了一连串鲜明的对比，天和地，动物和儿女，索多玛、俄摩拉和西安、耶路撒冷等等，这些紧密的对比呢，其实是在表达神的标准和百姓的行为有天渊之别。
以赛亚书的文学技巧呢，是反复多变的，所以呢，有人就称呼以赛亚是先知中的莎士比亚。
看完了先知书的特征啊，不能说看完，是听完了啊。
对。
那么下一回呢，我们就会进入先知书的释经原则，这是最实用的部分。那么希望弟兄姊妹不要错过。
哇，我找到了！
哎，你找到什么啊？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哇！那我也要下载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那么下一回在真言书研读里头呢，我们会进入真言第三章，查考3:1-55。那么文慧很希望弟兄姊妹您要预早准备。那么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